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363回。白凤峰啊，并不算很高。片刻的功夫，韩立就飞到了峰顶之处。这里有一片方圆百丈的平坦之地，四周白云飘飘，灵气盎然，仿佛人间仙境一般。而在这仙境一般的所在，只有一座孤零零的楼阁耸立在那里。这个楼阁高约20丈，共分3层，完全使用不知名的白木修建而成，没有涂粉任何的色彩，显得是淡雅古朴。韩立在这阁楼前屈膝落下，口中没有犹豫的大声说道：“弟子韩立拜见宋师祖。”此话一出啊，韩立感到若有若无的一丝神识往身上一扫而过，而韩立故作不知，站在原地神色如常。半晌之后，楼阁中传来了女子温和动人的声音：“既然来了，就直接上2楼来吧，我在这里等你。”“
遵命。”
韩立没有多言，几步上前，轻轻一推木门，楼阁之门轻易的被推开了，一层空荡荡的，除了一个看似练功用的法阵之外，别无他物。韩立一扫之下，直接上了2楼。这2楼的布置同样的清冷简洁，除了几张堆满了一些法器玉简的木架之外，就只有几把椅子和一张低矮的石桌。2楼一冒头，韩立就看见一名蓝衣女子坐在椅子上，低头看着桌子上的一堆破旧的竹简，似乎正聚精会神的研究着什么东西。看他的修为是结丹初期的境界。韩立犹豫了一下，正想开口说些什么的时候，这个女人却一抬头，露出了一张让人怦然心动的绝色姿容。“你就是韩立？”这看似25、26岁的女子平静地问道。“
是，师祖。”“
嗯，既然能到这里，也算是你的机缘，我自然会尽心指点你的。不过在这朝凤阁，你只能滞留3天，3天一到就必须离开此阁和白凤峰，在此期间能领悟多少就全看你的造化了。”这个女人用异常清澈明亮的双目盯着韩立缓缓说道：“不知道为什么，此女虽然修为不高，但韩立被她一盯之下，却蓦然有一种身心被对方窥视干净的感觉，不禁心中一惊。要知道，以韩立如今神识的强大，能让他有这种感觉出现，实在是太过诡异了。明显对方对其施展了什么探测心神的神通。”不及多想，韩立表面上一脸恭敬的称是，暗中大眼诀功法却瞬间的周身流动，连忙护住了心神。就在韩立暗自警惕和纳闷之余，蓝衣女子清澈明眸中一光一闪，脸现一丝倦意的闭上了双目。“将你练习的功法口诀先给我背诵一遍，然后就到1层暂且候着，没有我吩咐不要轻易上来，等我稍微参悟了一下，会招你上来细细讲解不懂和晦涩之处。现在开始吧。”“
是。”
弟子修炼的是穆师叔给的玄冰诀。韩立神色不变的缓缓背诵了起来。一盏茶的功夫之后，韩立终于背诵完毕。 蓝衣女子微一点头，一摆手示意韩立暂且退下。韩立连忙施一礼，二话不说退出了二楼。这蓝衣女子看着韩立消失的背影，眉头微皱的坐在椅子上一动没动，但是片刻之后，她秀眉一挑，缓缓起身，一挥手，蓝色隔音罩浮现在了她的身上，然后她掏出了一个传音符出来，神态从容的低语了几句什么，就将此符扔出了光罩，化为一道火光，从窗口处直接飞出，随即不见了踪影。洛云宗主峰的半山腰处，上次结丹期修士聚集的阁楼上，那白须老者神态悠闲的站在窗口处眺望着。忽然，他眼中金光一闪，一道火光从天外直接向他激射而来。老者默不作声的一抬手，一片白霞从手心处射出，一下子将红光卷入手中，化为了熊熊烈火。火光中传来了蓝衣女子简短的声音：“韩立无事，杜东有鬼。”
哼，有鬼？我就知道不对劲儿。当初杜家和白巧院执掌大权的傅家交情不浅，真是杜家后人，自然应该拜在白巧院的门下，怎么会跑到我洛云宗来了呢？白须老者冷声自语，脸上露出了一丝寒意。不过宋师妹的神通灵犀厉害，越发的让老夫佩服啊。除了两位师叔之外，我能否硬生生抵挡住，恐怕都是两说的事情啊。白须老者似乎又想起了什么，略带羡慕之色的喃喃说道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两个多月之后，云梦山西部山脉白巧院的宗门所在，一处四面环山的巨大山谷内，数千身穿各色衣衫的白巧院弟子聚集在山谷中心的广场处，兴冲冲的议论纷纷，喧闹不停，还有不少人翘首以待的望着天空，脸带不耐之色，似乎在焦急的等待着什么。在广场的一端，数千弟子最前面，却另有数十人惹眼至极的站在那里。稍靠前一些的七八名修士都是结丹以上修为，气定神闲，后面数十名男女则是筑基期以上的修为，他们正是白巧院的几位院主长老，还有众多的肩负各种职责的管事。
来了！
一位眼尖的弟子一下子看到了什么，兴奋异常的大声叫道。顿时，所有低阶修士一个个仰头望去，只见远处的天空有光芒闪动，接着一大群五颜六色的光点由远及近的飞遁而来。
是古剑门，他们都用剑气飞行的。
一听这话，人群是更加骚动喽。许多人冲着那些光点指指点点，神情各异。
肃静，肃静，这成何体统啊？想让其他两派看咱们白巧院的笑话是不是？啊！
站在人群前的一位身材魁梧的老者脸色一沉，忽然冷冷的说了一句，这个声音响彻了全场。其他有点忘形的弟子顿时个个闭口不言，硕大的广场瞬间安静了下来。魁梧老者见此，这才满意的神色略缓，其他几位结丹期修士相望一笑，似乎对此情形是见怪不怪。
这个时候，那些古建门的修士飞到了广场上空，虽不能说是全部的驾舰而行，但是其中不用剑气的只有寥寥数人而已。
没想到父兄等人竟然亲自出来迎接我等，哎呀，这江某可真是受宠若惊啊！
古剑门众修士中，一位飞在前面的五六十岁矮小老者哈哈一笑之后，率先降落了下来。在他旁边另有一名青袍儒生和一位白衣女子，他二人同样面带微笑并肩落下，看情形应该是一对夫妇。这个时候，古剑门看起来年纪轻轻的其余低阶修士也一一落下。
这一次是江兄带队前来，傅某等人自当出来恭候大驾，况且还有大名鼎鼎的白璧双剑伉俪光临。
魁梧老者神色如常的冲三个人一拱手说道：“
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们两个呀就别互相吹捧了，也不怕那些晚辈笑话。倒是洛云宗的人好像还没有来呀，他们这一派对世间大会越来越提不起兴趣喽。哎呀，数次垫底，让他们心虚了吧？啊？”
江修士似乎对洛云宗有些不待见，颇有一些幸灾乐祸的说道。傅老者听了这话，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。他们白巧院和古剑门不同，这话他可不敢轻易接口，万一被人传进了洛云宗高层耳中，肯定会掀起一场风波的。于是尚未等傅老者想着如何回复此话的时候，老者身后身穿碧绿长袍的一位中年人忽然一咧嘴插话道：“
我说江道友，不必如此心急。这次洛云宗带队之人，听说有白凤峰的宋仙子，这可是咱们三派里难得一见的大美女啊。可惜以前这位宋仙子啊，一向深藏浅出，我等两派很少有人见到。如今可算是一偿夙愿了。哎，怎么着？哎，师兄说的是白凤仙子吧？此女传闻艳美无比，我倒是闻名已久啊。若真是此女带队前来的话，等上一会儿，倒也无妨，倒也无妨啊。”
江云眼中露出了颇感兴趣之色，点点头说道。古剑门那对男女修士闻听此言，满脸意外之色，其中青袍儒生更是惊讶的说道：“
我听说这位白凤仙子身具天灵根，尚不足百年就轻易结丹成功，堪称修仙界千年一见的修仙天才呀。这次世间大会能见到此女身影，还真是有些大出意外呀。”
就是，即使同为女儿身，我同样对这位大名鼎鼎的宋仙子是好奇的很。今日若是能得见，自然是一件美事哦。
白衣少妇虽然姿色平常，但是声音圆润好听，让人感觉是悦耳至极。
这个，哎，好像是洛云宗的人来了呀。
傅老者一笑之下，正想说什么的时候，忽然向天空脱口说道。一听这话，附近所有的人同时抬头望去，只见东边方向真有一个巨大的黑点儿渐渐的靠近。
这是
古剑门的江修士神色一动，似乎知道那是什么了。等稍靠近一些，其他人终于看清楚了，那竟然是一只体型巨大异常的怪鸟，以惊人的速度向这里飞驰而来。鸟背上人影丛丛，似乎占有众多修士的样子。
哎呦，乐云宗就这只一种青光雕值得拿出来显摆一下，而且这只怪鸟只不过可以变化体型大小罢了，只是五级妖兽嘛。
有人看见那只大鸟，嘴里有些酸溜溜的说道：“父老者等几名白巧院结丹修士视若无睹，只当没听到这话罢了。不过在场的年轻弟子显然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灵兽，一时之间都是倒吸一口凉气啊！人人都瞪大了双目，盯着巨鸟惊人身姿，眼露出骇然之色。巨鸟遁速也着实惊人呐、啊，挥动几下散动青光的巨翅之后，转眼间就到了众人的上空。巨雕双翅展开的庞大身躯，一下子带来了大片的阴影，遮住了广场的部分区域。同时，一股腥风猛烈刮过，让在狂风中站立不稳的一些低阶弟子个个面色发白起来。
停！
巨鸟上一个男子声音蓦然传出，巨雕双翅一收之下，动也不动的浮在了半空中。这个时候，鸟背上才有众多修士纷纷御起而下。
哎呦，这不是火云峰的段兄啊，真是稀客呀！
父老者一眼就看见了为首的红山老者，眼中一亮，急忙迎了上去。
哪里哪里，上次运州一别，在下也对父兄是惦记的很呐、啊！哈哈哈哈哈！
红山老者打了个哈哈，含笑的说道。同时呢，目光在对方身后他人身上扫过。
段兄想找昌正长老吧？这不巧的是，昌师弟又是外出了。不过在大会的后期，昌师弟应该能赶回来的。
父老者不以为意的说道：“
啊，这样啊，哎，那就无所谓了。能否叙叙旧，也是个机缘问题了。
啊。”这位是雨师弟，不用我介绍了，大家都认识的。
但是宋师妹，诸位可都是第一次见到吧？我给大家介绍一下。
红山老者露出了一丝失望之色，但是随即神色如常，并抑制身旁的绝色蓝衣女子，含笑说道：“
啊，哈哈。”白凤仙子的大名傅茂近些年来可是如雷贯耳，如今得以一睹芳容，真是名不虚传呐、啊！
傅老者眼睛微眯，望了一眼宋姓女子，目中惊艳之色闪过，口中称赞道：“
傅师兄谬赞了，小女子可当不得仙子的称呼啊！”
蓝衣女子玉脸上露出了温婉的笑容，声音轻柔的回答。此女子恬静可人的风姿，让附近一些低阶男修士看了个个是怦然心动，露出了几分痴迷之色。而那些高阶修士虽然好一些，但眼中也或多或少的露出了一份火热之色。这个时候，红山老者等人也看到了古剑门之人，同样上前去打了一声招呼。那江修士虽然不冷不热的样子，但也勉强回复了两声。倒是那名白衣少妇手拉着宋女子，热情至极的说个不停，看着呀，就像亲姐妹一样。而蓝衣女子始终温雅大方的回复着，其斯文有礼的举动让人挑不出丝毫的毛病来。那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呀。白巧院为两派接完风之后，为古剑门和洛云宗空出了两大片宅院，让他们好好的休息一天之后，明天再开始正式比试。第二天一早，三派激烈至极的比试就开始了。比赛共分三组进行，每派都各选出十名选手和其他两派20名弟子组成一组，每组通过两两比赛，只选出前4名，然后12名弟子再开始抽签斗法，决出最后的优胜者和前10名出来。因为弟子不多，自然不会在数个场地同时进行比赛，就按先后顺序在同一个场地举行了。三派的弟子个个都是摩拳擦掌啊，他们都想在这次比试中 崭露头角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364回。